我介绍一个人俾你识。呢一个人系咁样嘅，佢阿妈不能生育。当时喺以色列人嘅传统里边，妇女不能生育系一个好大嘅遗憾，甚至乎招来一啲羞耻、一啲羞辱。有一日，天使对佢阿妈话：耶和华赐俾你一个仔。哇！呢个系几咁大嘅神迹呢？呢个儿子嘅出生竟然是耶和华亲自赏赐的。他阿妈知道这个仔这么特别的，那这个天使他就想再问这个天使，那我应该怎样教这个仔呢？好神奇，天使又出现一次教他怎样教这个仔。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小孩长大了之后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当然是一个能够成就伟大事迹的一个伟人。我再讲多少少例子俾你听。圣经对佢嘅描述系咁样嘅：仔渐渐长大，耶和华赐福俾佢，耶和华嘅能力开始充满佢。当佢遇到危难嘅时候，耶和华嘅能力又突然临到佢。哇！又有时耶和华嘅灵又突然间与佢同在，咁咪好厉害啦！耶和华嘅能力都会与佢同在，咁耶和华能力与佢同在，又成就咗乜嘢事呢？佢试过赤手空拳将狮子撕裂，哇，好厉害！狮子可以撕裂佢，佢亦都试过一个人杀死一千个以色列人嘅敌人。佢唔单止杀死一千个个敌人，佢仲试过一次过杀死好多嘅敌人。咁你点睇呢个人呢？呢个人系唔系实行上帝嘅旨意，杀死敌人，解救以色列人，系以色列人嘅民族英雄呢？定系一个虽然得尽上帝嘅恩典，但系仍然放纵私欲嘅一个失败者呢？我哋大家一起睇下佢嘅人生，咁我哋可以判断一下佢系一个乜嘢人。呢个人嘅一生记载喺《士师记》十三章至十六章，经文太长，横跨四章圣经。我会先读一个引子，再按需要去读相关经文。我哋先开始读广东话圣经第228页，228士师记十三章三至五节，在228页第三节，耶和华的天使向他妻显现，说你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但没多久你会怀孕生一个仔，你要小心，淡酒和烈酒都不好饮，亦不要吃礼仪上定为不洁的东西。孩子出生以后不要剃他的头发，因为他一出生就要献给上帝做尼族人，或者亦做拿细列人。他要发起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工作。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一个妇人不能生育，没有仔女，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嘲笑，令到她感觉到羞辱。作为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内心是几咁渴望能够生儿育女，洗脱她这个羞耻呢？结果耶和华的天使突然间去到她面前，对她说，没多久你会怀孕，还是会生一个仔。这个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呢？简直难以相信，这个仔的出生竟然是耶和华的旨意，是耶和华的天使亲自宣告的。这个这么特别的仔，上帝的天使亲自宣告他的出生，这个仔应该怎样教他呢？他的父母为这件事求问上帝，上帝又竟然听他的祷告，又派天使下来教他怎样教仔。十三章八节， 于是玛拿亚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求你再打发那个圣者来我们这处，话给我们知怎样待将身的祭。第九节，上帝听玛拿亚的祈祷，那个女人在田间坐那时，上帝的天使再到她面前。第十二节，玛拿亚说，你讲的说话实现后，我们要怎样教养这个仔，他要怎样的生活。十三节，耶和华的天使答话，你的妻必须遵守我话给他知的话，他不要吃葡萄做的嘢，不要喝淡酒和烈酒，亦不要吃礼仪上定为不洁的嘢，我话他知的一切都要遵守。耶和华的天使亲自教他怎样教仔，这个天使所讲的东西和他初头讲的东西有没有分别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天使第二次所讲的东西和他第一次讲的东西都很相似的，一样是清酒烈酒都不可以喝，一样是不可以吃不洁的食物，一样是要遵守天使话给他听的一切说话。不知道大家作为家长作为父母有没有担心过怎样教仔的呢？以为要找很多新颖的方法，参考很多专家的意见，有没有想过呢？最基本的就是教他们遵守耶和华的法则，遵守圣经的教导。圣经有很多关于教导儿女的教导，基本上都是强调要管教儿女，而不是放纵他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我们被管教时闷闷不乐，过后因受管教而经历锻炼的人能结出平安的果，过正直的生活。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可能会令到我们暂时不开心，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导回归正途，那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就能够过着正直的生活。同样道理呢，如果我们不舍得教我们的仔女，怕令到我们仔女不高兴，不敢去教他们，那又会怎样呢？箴言29章15节，鞭打管教对儿童大有益处，放纵的孩子使母亲羞愧。严厉地管教仔女，令到他们懂得行正直的路，对他们大有益处。放纵仔女呢，不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呢，到最后这些仔女就会行错路，而使母亲羞愧。参孙的父母是严厉地管教他的仔，还是放纵他的儿子呢？第228页14章一节，一日参孙去亭纳，见一个女人是非利士人的女，她回家对父母说，我在亭纳见一个非利士女，请将她娶来做我妻。他父母问他，你为什么偏偏要娶异族非利士人处娶妻呢？难道在我们自己的宗族或同胞母女吗？但是参孙对父亲说，我好喜欢他，请将他娶来。参孙不是一早认识这个女人而走去找他的，而是他去到亭纳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见到这个女非利士的女，见第一次就说要娶她，有没有疑气一点呢？她父母当然反对啦。她父母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的，难道在我们自己的宗族或同胞母女吗？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异族非利士人处娶妻呢？还记不记得参孙出世的时候，她父母是要将她奉献给上帝做离族人 或者拿细列人。耶和华同以色列人立约嘅时候，特别指出一条，出埃及记34:16，你嘅仔不能同异族嘅女结婚，受佢哋影响而对我不忠，去拜异教嘅神明。既然参孙是特别奉献给耶和华的，他更加应该遵守耶和华的律例，所以他父母就反对他娶这个异族的女子。但是他父母似乎讲下的，他不是真的很认真地坚守这些律例。参孙的父母并没有严厉地管教他孩子，他们选择迁就他的仔。14:3，下半部，参孙对他父亲说，我好喜欢他，请将他娶来。个仔说，喜欢啊，我好喜欢他啊。哦，那父母就就范，就按照个仔的意思去做。有阵时见到仔女有些过分的要求，或者有些不恰当的行为，父母都好像说，哎，我话咗佢噶咯，我教咗佢咯，咁以为讲下，咁就当教咗。然后咧，唔想啲仔女失望，你唔想睇到佢继续扭计，又或者喺父母想喺仔女心里边留下一个爱锡仔女、慈父慈母嘅形象，希望个仔女对佢有啲爱嘅表现，到最后就迁就咗仔女嘅要求。满足了他们的期望，不坚持去做应该做的事，就算是错都迁就了仔女的要求，这样对仔女的成长是不是一件好事呢？14:10，他父母落去女子的家，参孙按照当时年轻人的习惯，在那处办婚宴。他父亲明明知道他不应该娶异族的女子，但是他都迁就了参孙的要求，落到女子的家去办这个婚礼。参孙放纵情欲，不理后果，喜欢怎么做就去做的这种行为模式就打开了。他以后的 失败和他放纵情欲是有很大的关系。参孙既然说他很喜欢这个女仔，他父亲都去到这个女仔的家里面为他办这个婚礼，那参孙应该很满意这个婚姻啊。怎知在婚礼的过程里面又出现问题了，在婚礼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这个婚礼里面有30非利士人去陪参孙的，参孙就出了一条谜语给这些人猜，如果猜中呢，那些人就每人给一件麻纱衣和一套礼服给他，如果猜不中的话呢，就他们每人都会给一件上等的麻纱衣和一个礼服给参孙。我们现在的衣服就很简单，就摆在笼底的都可能超过30套，但是在那个年代，礼服是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其实很多人都不会超过一套体面一点 的衣服的，所以输了一套礼服的话，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那个谜语是说什么呢？14:14，参孙说，食物出自食者，甜物出自强者。他们上了3日3夜都猜不出。其实这个谜语都挺无厘头的，其实答案你说什么都说得通的，只不过这个答案不是参孙心里面的答案而已。那你叫这班客怎样可以猜到参孙心里面的答案呢？他们上了3日都猜不出来，于是他们叫参孙的老婆找办法。第4日，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要用计向你丈夫探出谜底，免至我们要放火烧你和你全家，你们两人 你们两人请我们来是要抢我们的吗？其实这些伴郎是参孙的岳父请他们来去陪参孙的，怎知现在要输埋件礼服，那他们当然不忿气了，他们就恐吓参孙的妻要烧他全家。他老婆当然害怕烧他全家，于是他老婆就日日哭哭啼啼叫参孙将个答案话俾佢听。十七节，佢个妻喺七日婚宴期间一直为此事哭闹。第七日，参孙经不住妻啰嗦，就将谜底话佢知，佢就去话俾非利士人知。当呢啲宾客猜到谜底嘅时候，参孙就知道梗系佢老婆出卖佢噶啦。于是咁，但你猜到谜底啦，无论点都好都会赔噶，赔礼服。但佢一个人点攞出三十套礼服呢？十九节，耶和华嘅灵突然临到参孙，使佢强壮，佢就到亚实基伦杀咗三十人，将佢哋剥光，拎佢哋嘅礼服俾猜出谜语嘅人。事后佢大怒，就回父家。他就杀死了三十人，在死人身上剥出这些礼服给这些宾客，然后老婆都不理了，就回到自己屋企。当初是他自己说喜欢这个女仔的，就算父母反对他都会娶这个女仔，但现在就发脾气丢下老婆自己回屋企。那个老婆怎么办呢？咁婚礼度咁多人，个个都知佢结咗婚㗎喇，咁老婆老公就走咗佬喇，咁佢个岳父就点做呢？佢以为参孙悔婚，就将个女嫁俾佢其中一个伴郎。二十节，佢嘅妻后来嫁俾佢嘅伴郎。参孙嘅呢一种不负责任放纵嘅行为已经搞咗好多伤害出嚟啦。过了没几日，参孙的心情可能平复回来，他就带些礼物去找他老婆，希望和他太太重归于好。下一页，229页，15章一节。过几日，在割麦的季节，参孙带一只山羊仔去见他妻。参孙对他岳父说，我要入卧房找我妻。他岳父不准他入去。为什么他岳父不准他入去找他太太呢？第二节，对他说，我估你憎恨他，所以将他嫁给你的伴郎，他的妹比他还漂亮，你可以娶他。因为他的妻已经嫁了给他的伴郎，他岳父其实都很低声下气，那提议啊，不如你娶我另外一个女啦。点知参孙又反面啦，佢今次又会做出啲乜嘢事呢？第四节，佢捉三百只狐狸，将狐狸嘅尾巴一对一对绑住，插上火枝，然后点火，将狐狸放入非利士人嘅麦田里。咁样，佢将割好嘅同未割嘅麦都烧。都焚烧，连橄榄园亦烧。你唔好话捉狐狸啊，叫我哋捉只松鼠啊，都要花好长时间啦。参孙捉三百只狐狸，其实系用咗唔少时间去准备嘅。其实我哋可以睇到，佢系有计划嘅去报仇，佢报复佢岳父，将佢嘅老婆嫁咗俾其他人。其实佢有冇谂过呢？破坏这段婚姻是他自己引起的，他们将两只狐狸的尾巴绑在一起，再拖一条着火的树枝，三百只狐狸就有150个纵火小队。这个狐狸的尾巴绑在一起，那些狐狸就不能够乱乱走了。这些纵火小队就向着非利士人的麦田方向跑，因为收割季节，就将割好的和未割的物 都烧晒啦，连橄榄园都烧了。一年辛辛苦苦种出嚟嘅收成，就俾参孙烧咗啦。你话呢啲人会唔会非常愤怒呢？参孙嬲佢外父，将佢妻嫁咗俾其他人，呢啲系私人恩怨。但系佢报复嘅方法系咩呢？竟然烧其他人嘅农作物，你觉得参孙系一个乜嘢人呢？当嗰啲非利士人知道放火知道有人放火之后，佢哋会点做呢？第六节，非利士人调查边个放火，发现系参孙做嘅，因为佢岳父停立人将佢嘅妻嫁俾佢嘅伴郎。于是非利士人到佢岳父家放火，将女仔同佢全家嘅人都烧死。非利士人找不到参孙，就去他岳父的家放火，将女仔的全家都烧死了。又是另外一个野蛮的报复方法。第七节，参孙对他们说，你们既然共蛮横，我发誓不报此仇绝不罢手。参孙大行杀戮，杀死好多人，然后他去以但住在那处的岩石洞内。参孙觉得非利士人杀死他岳父全家是野蛮的行为，就杀死好多非利士人，作出报复的手段。又是另外一段毫无自己省察，将罪过归咎别人的野蛮报复行为。参孙知道他杀了那么多人，他不想连累他的父家，就没回屋企，他就去到一个岩洞那里避一避风头。那些非利士人又会不会那么轻易放过参孙呢？第九节，非利士人上去犹大，在那处扎营攻打尼希城。这些非利士人攻打犹大地的尼希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节，犹太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上来攻打我们呢？他们说，我们来捉参孙，他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他。原来他们是要找参孙出来去偿还参孙杀死非利士人的血债。这些犹太人会不会保护参孙呢？还是会将参孙交出来呢？第十一节，因此有3000犹太人到以但的岩石洞找参孙，对他说，难道你不知道非利士人是我们的统治者吗？你将我们害得惨了。参孙答话，我只照他们待我的待他们啊。这些犹太人现在是受非利士人的统治，他们惧怕非利士人，不够胆反抗，他们不够胆保护参孙，他们反而找参孙出来将他们绑起，然后送去非利士人扎营的地方交给非利士人。参孙是被自己人捆绑住去送去给敌人，参孙会不会就被这些非利士人杀死呢？14节，参孙到尼希，非利士人迎着他走，对他大声叫，耶和华的灵突然临到他，使他强壮，他一挣扎，捆绑他手臂的绳就好像被火烧过的麻线一样断。15节，他找到一条仍未干的芦腮骨，执起来用它打死1000人。耶和华的灵突然临到他，使他强壮，就挣脱了捆绑他的绳，也都用芦腮骨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参孙又被他走甩了， 他不单止不需要为他之前所做的事付出代价，他还更加杀多1000个非利士人。经过这件事之后，参孙会不会收敛一下他这种任性妄为、放纵情欲的性格呢？下一页23216章1节。一日，参孙到非利士人的加撒城，在那处看见一个妓女，就同佢瞓觉。一日，佢去到加撒城，见到个妓女，就同佢瞓觉。参孙依然系过住啲任性妄为，过住呢啲放纵私欲嘅生活。参孙系以色列人嘅士师，佢系带领以色列人嘅领袖，而且佢仲系奉献咗俾上帝做拿细列人。他都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啊！点知他放纵自己，放纵自己的情欲，见到一个妓女就同他睡觉。加撒城是非利士人的城市，非利士人见到参孙仇人见面，分外眼明，这些非利士人就想捉拿参孙。第二节，加撒人发现参孙在城里，就包围那个地方，整夜埋伏在城门，没有采取行动。他们自言自语说，我们等天光才杀他。加撒城里面 的人就包围着参孙过夜那个地方，而且还在城门口埋伏，参孙一出城的话就可以杀他。第三节，但是参孙睡到半夜就起身，将城门的门框、门两阙、门栓都拆去，担在肩膊上，抬到离希伯伦无远的山顶。点知参孙半夜就起身了。通常一个城市呢，为了保安原因，城门在夜晚是关闭的，参孙就拆了他的城门，就将这个城门摆在自己的肩膊上高，就抬到离犹太人的城市希伯伦无远的山顶。这个动作就要来羞辱非利士人，你的城门啊都被我拆走了。参孙又一次走掉了。似乎参孙每一次放纵自己、放纵情欲而闯下的祸，他都很容易走掉了。正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一个经常犯错、不断放任自己在情欲里面徘徊的人，他会不会每次都被他走掉的呢？他会不会终于都有一次要为他放纵情欲而付上代价呢？16章4节，后来参孙在所列谷爱上一个女人名叫大利拉。我们熟悉的参孙与大利拉的故事就在这里正式上演了。第5节，有五个非利士首领去见大利拉，对他说，你要用计探参孙，使他告诉你他为什么有这么大气力，我们怎样才可以胜过他、捆绑他、使他就范。若你探出来，我们每人给银1100个你。参孙爱上大利拉，大利拉爱上金钱，大利拉只需要找出参孙力量的来源，就可以得到一个巨大的金钱回报。第6节，于是大利拉问参孙，请话我知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人要怎样捆绑你使你就范，你有什么方法呢？参孙有没有怀疑过为什么大利拉要问这样的问题呢？相信参孙是有怀疑过的，所以参孙并没有将真的答案告诉他，他就随便作个答案给他。第7节，参孙说，若他们用7条仍未干的青蛇青蛇绳捆绑我， 我就同平常人一样冇力量。我以为讲下啫，情人之间讲下说话，咁应该冇乜问题啦。点知第八节，于是腓力士首领将七条绳、七条仍未干嘅青绳交俾大利拉，佢就将参孙绑起。佢早已叫人喺佢嘅内房等住，佢叫话：，参孙啊，腓力士人嚟捉你啊！参孙一挣扎，绳就好似麻线咁，碰到火就断。因此，佢哋仍然唔知道参孙嘅力量由边处嚟。咦？话俾你听，用七条未干嘅绳绑住我，就会失去力量。我第二日就真系有七条绳嚟绑住我，腓力士人就嚟捉我，咁巧嘅咩？呢件事有冇引起参孙嘅怀疑呢？点知大利拉又嚟问过相同嘅问题啦。第十节，大利拉对参孙话：你愚论我，欺骗我，请话我知，人点样只能将你绑起嚟？十一节，参孙话：若佢哋用从来从冇用过嘅新绳捆绑我，我就同平常人一样冇力量。参孙都唔够胆将真嘅答案话俾大利拉听，而系作一个理由应付一下佢。我点知同样嘅事又发生啦？十二节，于是大利拉拎新绳捆绑佢，然后叫参孙啊，腓力士人嚟捉你啊！有人埋伏喺内房等住，参孙挣断被搏嘅绳，好似挣断细线一样。咦，又咁啱嘅？话俾你听，用新绳捆绑我，我就会失去力量。我第二日真系有条新绳捆绑我，然之后腓力士人又嚟捉我啦。正常人啊，都会由于呢件事怀疑大利拉嘅企图啦。参孙有冇怀疑大利拉啊？点知同样嘅问题又发生啦。十三节，大利拉对参孙话：你仍系愚弄我，欺骗我，请话我知，人点样只能捆绑你？参孙话：若你将我头上嘅七条鞭编入织布机里，用钉钉紧，我就同平常人一样冇力量。十四节，于是大利拉将佢头上嘅七条鞭编入织布机里，又用钉钉住，然后叫话：参孙啊，腓力士人嚟捉你啊！参孙醒来，将头发由织布机掹出嚟。作为读者的我哋啊，一次又一次嘅发生相同嘅问题，听都听到烦啦。话俾你听，我点样就冇力量？点知第二日就真系发生嘅咁嘅事？以色列腓力士人就嚟捉我啦，咁巧嘅咩？这个分明就是大利拉同腓力士人夹埋的啦，如果不是怎会这么啱？正常人啊都会离开大利拉啦，正常人啊都不应该再回答大利拉的问题啦。参孙是不是按照正常人的思想去做呢？参孙有没有离开这个一次又一次欺骗他的人，一次一次想将他的力量来源找出来的大利拉呢？他会不会真的傻到将正确答案告诉他，而令到自己的力量消失呢，而被腓力士人捉呢？第十五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根本不爱我，还说爱我，你愚弄我三次，不说我知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第十六节，大利拉日日问他，他被纠缠得心烦闷极。十七节，终于将秘密话给大利拉知，他说：我的头发从来没有剃过，因为我一出生就献给上帝做利族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会失去力量，同平常人一样。大利拉日日问他，他终于把持不到了，就将力量的来源的秘密讲了出来。有些人以为 佢好有定力，就算喺引诱嘅环境，喺犯罪嘅环境，佢都会把持得住，而唔会做错事嘅。甚至乎佢仲好有自信咁话：，诶，嗰啲引诱嚟到嘅时候，我都冇犯罪啊！但系佢并冇因为知道喺犯罪嘅环境，喺引诱存在嘅地方而离开呢啲环境。一个人明知引诱嘅环境存在，明知犯罪嘅边缘，但系都唔离开嗰啲环境，会唔会终于都有一日佢把持唔住而犯罪呢？似乎参孙对大利拉都有防备，其实好多事佢都冇真正真正嘅答案话俾大利拉听，但系佢依然留喺大利拉身边。唔通佢真系以为自己共有定力，每一次都能够用一个藉口打发大利拉吗？终于有一次，大利拉日日问佢，佢就被缠绕得心烦闷极，佢就将唔应该讲嘅说话都讲咗出嚟。大利拉知道呢个秘密之后，佢会点做呢？十八节，大利拉知道参孙已经将秘密话佢知，就派人去对非利士人嘅首领话：请再上来一次，他已经将秘密话给我知。于是他们再来，并且带银来。参孙以为将真正的答案话给大利拉知，大利拉知道真正的答案之后就会满足，怎知大利拉并不是满足于知道答案，而是他利用这个答案就将这个答案话给非利士人听，去获取金钱的回报。既然力量的秘密都被人知道了，参孙的结果其实可想而知。十九节，大利拉令参孙瞓在他腿上，然后叫人来剃去他头上七条辫。事后大利拉折磨参孙，因为他真是失去力量。二十字，大利拉叫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捉你啦。参孙醒来，心里话：我要好像以前一样挣扎一下就能脱身。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弃他。参孙真是失去力量了，非利士人捉了他了。参孙一次又一次地放纵自己的情欲，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陷入去引诱的罗网之中，不是外面的东西引诱他，而是他自己走入去引诱的场所，放纵自己的情欲，自己走入去引诱的罗网之中。结果呢，耶和华离弃他。21节，于是非利士人捉住他，将他两只眼挖出，带他去加撒，用铜链锁住，叫他在监狱里推磨。几咁悲哀的结果呢？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他是耶和华拣选的人，他一出世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天使亲自宣告他的出身，他是属于耶和华拣选的人，他一出生就要奉献给上帝作为拿细列人，而且他还有一个人生的使命，就是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上帝已经指示了参孙，他的人生使命就是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参孙的一生有没有实践过他这个人生使命呢？他有没有向着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而努力呢？士师记并没有记载他有为拯救以色列人而努力。士师记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参孙一生放纵自己的情欲，结果呢，耶和华离弃他，非利士人捉住他，将他两只眼挖出，用铜链锁住，叫他在监狱里面推磨。参孙 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心意，并没有实践耶和华为他所定的人生使命。我们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又有没有为实践我们这些人生使命而努力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不知所措，人生没了方向。耶稣复活之后，见到这些门徒，就指示他们往后要走的路。马可福音16:15-16，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普天下传福音告万民听，信而接受洗礼的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这个大使命之下，对我们个人来说，又有些什么属于你的个人使命呢？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人，我们心里面有感动要将福音传过给他呢？又有没有我们的家人，有没有以基督的爱而不是肉身的爱去关怀他们，以致他们愿意听从福音？又或者一些个人的领袖，自己需要改变去令到自己更像基督呢？我们回去最初头的问题，你怎样看参孙这个人呢？参孙是一个实行上帝旨意杀死敌人，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个虽然得尽上帝的恩典，但是仍然放纵私欲的失败者呢？大家可能心里面都有个答案。在参孙的行为里面，他应该是一个放纵私欲的失败者。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相同的看法呢？但是在士师记的记载里面，其实有些记载又好像讲出另外一个故事。比如说14:6，耶和华的能力突然临到参孙，他赤手空拳将丝撕裂，好像撕裂羊仔。当参孙在路上见到狮子的时候，耶和华的灵突然临到参孙，参孙就可以赤手空拳撕裂一只狮子。再看啊，14:19，耶和华的灵突然临到参孙，使他强壮，他又到亚实基伦杀了30个人，将他们剥光，拎他们的礼服给猜出谜语的人。既然是耶和华的灵临到参孙，那是不是即是说杀死这30个人是耶和华都同意的呢？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呢？那我们不要怪参孙啦，他无端端杀人，那拿走他的礼服，那这个都是上帝的灵叫他这么做呀？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可以再看，后来参孙被他的族人那些犹太人绑住了，去到敌人非利士人的阵地之中，耶和华又出手。15:14，参孙到尼希，非利士人迎着他走来，对他大声叫，耶和华的灵突然临到他，使他强壮，他一挣扎，捆绑他手臂的绳就好像被火烧过的麻绳一样断。15，他找到一根仍未干的芦腮骨，执起来用他打死1000人。耶和华的灵突然临到他，令到他挣脱了个绳，而且还可以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那是不是即是说参孙的行为是上帝指示他做，他杀人的这种行为是因为他听从耶和华的指示，实行耶和华的命令？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参孙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服从耶和华的吩咐，杀死敌人，那他是不是一个实行耶和华旨意的士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可能参孙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士师，他可能都以为自己是遵守耶和华的旨意，为耶和华事大发热心，为耶和华事工大有功劳。怎样看到他有这种心态呢？当参孙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参孙做了个祷告，15:18，后来参孙非常口渴，他呼求耶和华说，你使你的仆人大胜敌人，现在你要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非利士人的手吗？这样读出来这个祷告其实都好像没什么特别感觉，我试一下口语化生活化演绎一下这句说话。参孙在他出世的时候，上帝已经宣告了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而且他现在还是一个士师的身份，他驱赶非利士人或者跟非利士人争战甚至乎杀死敌人是他士师这个身份应该做的职分的。所以当他杀死这1000个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为上帝做了很多事，有很大功劳，上帝应该回报他。他就向上帝作出以下的祷告，我们再读15:18。参孙非常口渴，他呼求耶和华说，你使你的仆人大胜敌人，现在你要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非利士人的手吗？耶和华，你已经令到我大大战胜了敌人了，我还杀死了1000个人，我功大功劳，我现在杀到口渴了，难道你想我渴死吗？好，渴死我啊，那我就被非利士人捉住咯。难道你想我被这些拜偶像的人，被那些不信你的非利士人捉吗？这些这样的祷告，你觉得参孙是不是一个遵守耶和华命令的人呢？参孙杀死非利士人，他的原动力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旨意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管辖，还是他做错了些放纵私欲的事产生的结果呢？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参孙杀死1000个人是因为他结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制造出来的问题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参孙的出发点并不是一心一意计划了去驱赶敌人，一心一意去计划打算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管辖。虽然参孙不是一心一意去实践耶和华的旨意，但是耶和华都出手令到事情得以成就。事情得以成就并不是说参孙的功劳，而是耶和华他自己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耶和华亲自出手成就他的旨意。但是参孙就以为，哦，他做了很多事很大成就，还在耶和华面前邀功，觉得自己很辛苦了，杀死了很多敌人。我们会不会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啊，做了一些事就觉得自己，哦，做了很多事了，很大功劳了，就在这里邀功？事情有成就不等于我们做得对。究竟我们做事的时候真是为了上帝的名，真是为了实践耶和华的旨意去做，还是想荣耀自己的名，想显示自己的聪明智慧，想显示自己的能力，想凸显自己的成就？有时就算我们不是出于一个真诚的心，夹杂了很多私心，但是上帝为了他自己的名都可能会令到这件事成就。所以事情能够成就，不要沾沾自喜，不要很自大地以为自己有很大功劳。参孙还以为打败敌人是他自己的功劳， 而忘记了，是因为他自己放纵情欲任意妄为而闯出来的祸。他这种不理后果放纵私欲的行为，最终他都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参孙不愿意离开大利拉，不愿意离开那些放纵情欲的生活，最终耶和华离弃他，非利士人捉了他，将他两只眼挖出来，用铜链锁住，将叫他在监狱里面推磨。参孙会不会就在监狱里面度过一生呢？参孙的人生有没有改变的机会呢？十六章二十三节，非利士首领聚集庆祝，向他们的神明大功献大祭，他们唱我们的神明将仇敌参孙交过我们，他们正自得其乐，就说叫参孙出来，我们要戏弄他。参孙被提出监狱，他们戏弄他，叫他站在两条柱中间，民众看见参孙就重赞他们的神明，说仇敌参孙毁坏我们的领土，而且杀很多人，我们的神明将他交在我们的手里。非利士人有一个庆典，他们的首领就聚埋在大公神的神庙里面，为了羞辱参孙，他们就在监狱里面将参孙带出来，想戏弄他。当时有3000人就在大衮庙的庙的顶部看着热闹。参孙被囚禁了一段时间，他的头发都慢慢长出来了。26节，参孙对拉他手 的同仆说，给我摸摸支持住这间庙宇的柱，我要挨住一下。为什么要挨住这条柱呢？原来参孙有一个计划的，他打算给非利士人最后一击。28节，参孙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上帝啊，恳求你再一次赐我力量，给我一次机会报非利士人挖我眼的仇。参孙在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他都向耶和华祷告。记不记得为什么参孙会被非利士人捉了？就是因为耶和华离弃他。为什么耶和华会离弃他呢？就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放纵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罪上帝。参孙一出世就是拿细列人，是不可以接触死尸的，他也不可以剪他的头发的，他还要遵守耶和华的法度。但是怎知呢，他就要娶一个外邦女子为妻，他就在狮子的尸体里面撩一些蜜糖来吃，还在加撒城找妓女，最后还被大利拉剪了他的头发。他没有遵守拿细列人的规矩，一次又一次地得罪上帝，终于耶和华离弃他。会不会当我们做了一些得罪上帝 的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去到一个很失落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向上帝祈祷，不够胆向上帝祈求宽恕，可能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想，我觉得、啊、上帝很严厉的， 我做错了，我做得不好了，就没有资格向上帝面前祈求，以为那些做得好的上帝才会听他的祷告。其实上帝是很愿意听我们的祈祷，纵使我们曾经犯过罪，纵使我们曾经离开过上帝，但是我们回头的时候，上帝都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诗篇65篇2至3节，因为你垂听祈求，人因犯罪必须来亲近你，我们的过犯击败我们，但你都赦免。人因为犯罪被过犯击败了， 那时我更加需要亲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垂听祷告，赦免罪过。参孙在他一错再错的时候，他都愿意归回耶和华向他祷告。耶和华有没有听参孙的祷告呢？29节，参孙抱住支持庙宇中间的两条柱，一手抱住一条，呼叫话：等我同非利士人一齐死啊！于是他用尽所有的力向前推，庙宇就倒塌，压住5个首领同所有的人身上。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生时所杀的众多。耶和华答应参孙的祷告，再一次给他力量，他就推开了庙宇中间的两条柱。庙宇顶有3000人在这里看热闹的，那庙宇就倒塌了。这个时在这件事件里面，参孙所杀死的非利士人比他生前所杀的众多。他虽然杀死了很多的敌人，但是他在这件事上牺牲了。参孙虽然出世的时候上帝已经拣选了他做拿细列人，上帝的能力多次临到参孙的身上，令到他击败敌人。如果他信服上帝的带领的话，成为一个义的奴仆，上帝必定会保守他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他放任自己过着一个放纵情欲的生活，被情欲控制住他，他就成为罪的奴仆。结果呢，就被人捉了，挖了他的眼，最后也都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保罗也都讲过，罗马书6:22，现今你们已经从死里被释放，做上帝的奴仆，你们将生命完全奉献给他，所收获的就是永生。信服上帝，做义的奴仆，收获的就是永生。相反呢，被罪支配住你们必朽的身体，使你们信服本性的情欲。保罗说6:16，即是说你们做罪的奴仆，结果就是死。参孙本来是上帝所拣选的，要他做一个义的奴仆，就算是一个上帝拣选、上帝祝福的人，但是当他选择顺服肉身的情欲，放纵自己做罪的奴仆，结果就是死亡。一个几咁令人惋惜的结果，也都是一个成为我们很大的尴尬。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祷散会。
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在主你的圣日，你必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亲近神，听你的话语。上帝，你今天从参孙他的一生给我们看到，虽然一个人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灵在他的生命，在他开始的时候被神拣选，亦都有神预备有他的工作为神彰显神的大能，但是我们看到他有他的私欲，他亦都有他很大的放纵， 虽然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在他犯错的时候，神亦都有他的怜悯，在他生命之中亦都反映到神的大能。但是当他在神为他的计划，他一生的计划做事师，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带他脱离腓利士人的统治，但是我们看到他最终是令到神失望，所做出的事情亦都不能够荣耀神。虽然神在他的失败之中亦都看到神彰显到他的大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是令神很大的失望，亦都在神的敌人之中亦都令到神的名都受羞辱。神啊，求主你俾我哋喺我哋住在喺新约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神喺我哋每人嘅生命之中有你嘅计划，亦都知道神你嘅大能藉着你嘅灵喺我哋生命里头，我哋做到神为我哋所预备一切嘅工作。求主你俾我哋今日听到嘅教训，从我哋自己嘅私欲，我哋点样嚟到应付。藉着神改变我们，有活出彰显到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改变，以致到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亦都能够建立他人。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好好记住这些教训，来到反省查察一切事情，我们交错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答应我们祷告，因为奉主你的圣名来求，诚心所愿。